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巴黎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呢，在30号那么正式开幕。这开幕有100多个国家的元首啊，这个官员啊，那么NGO 就是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间组织呢，那么各国的气候谈判的代表，将近好几万人，那么集中在巴黎。那么这个会呢，总共要开两个礼拜，这是个蛮长的会议，所以各国元首呢，在巴黎拍完照片，那么见面之后，就各自去办各自的事儿，然后这个会呢继续开。据看呢，这次会议呢，大家非常关切的就是到底能不能够达成减排的一个协议啊？因为温室气体的这个温室效应似乎越来越严重。但这一次呢，峰会跟过去的，比如像哥本哈根的这个峰会呢，它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第一个不同呢，就是过去呢都是大家开会以后，几个主要的国家决定说，哎，我们减排的多少，然后要求各国去遵守。那各国遵守呢，各国很多人说我可以遵守，但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有差别待遇啊等等。所以这次呢反过来不是那么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呢，就是大家都各国在开会之前先做出一些承诺，你愿意减排多少，那开会时候大家来协调，这样相对来讲呢就比以前容易达成协议。那么第二呢，主要的两个经济体啊、两个这个主要的排放的温室效应的国家呢，就是中国跟美国，那都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希望能够达成那个协议。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讲呢，他把这个气候协议呢当成他个人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里程碑，那么他算一个留下一个政治遗产啊，他个人希望能够留下来这样的声明，说他是推动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协议减排的一个协议的框架。那么虽然共和党掌控的国会是反对，觉得这个是别的国家的阴谋，希望能够遏制美国的一个成长，所以比较采取严苛的态度来看巴黎的协议。那么奥巴马就觉得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所以他是有这个心。习近平更是如此。中国大陆的这个污染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环境问题呢已经变成十三五规划的一个大的一个重点。那么习近平呢，事实上也已经提出来两次，跟这个奥巴马举行峰会的时候呢，都有谈到环保的问题。环保问题呢，中国在巴黎气候会议之前呢，已经向联合国提交了报告，承诺在2030年前达成很多项目标，比如包括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30年达到峰值，就是达到高峰，然后从这个高峰开始往下降。要像比如说你生产一 GDP 的每个单位，你消耗多少二氧化碳，消耗多少二氧化碳呢，那么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每单位 GDP 的排放量呢，要比2005年下降60%到65%、啊、那么你的各种能源的消费呢，非石化的这种能源呢，那消费里面它要至少占20%，就是洁净能源要占20%，那另外森林的面积增加多少，土地的使用等等，哎，中国提出了蛮多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呢，当然也提出来他的一些承诺啊，减排的一个计划。那这样的来讲，看起来两个大的主要的排放国都达成了，有这个共识，也有这个心，所以这比以前比较更容易达成协议。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要有待解决的，比如说就算达成协议之后呢，那这个协议到底是不是是有具有法律的约束力。那开发中国家当然需要说，哎，你应该有法律的约束力啊。可是像美国啦、中国啦这些大的国家呢，觉得那是自愿的行为，你不要有法律约束力，有法律约束力呢，我反而不容易去执行，或者不容易在国内通过。所以要不要法律，就是要不要法律约束力，你的达成协议的一个形式是什么，这是一个关键。第二就是钱呢，你既然要这些穷国呢，你也转换你的这发电的方式啊等等，那么整个经济发展能源的这种消费或生产的方式都要改变，那都要改变，它需要钱来转换，那这个钱谁出呢？过去呢，有钱国家呢，他们曾经承诺在2020年开始呢，每一年要募集100个 billion，1000亿美元， 那么作为给这个穷国，那么作为你的这种环境保护啊什么这些之用。那么你现在这个钱能不能募集呢？啊，我们现在看到是中国大陆现在有钱了，所以中国大陆也说它可以捐给一些什么样的气候基金。那其他像德国啦、挪威啦、这个英国啦，哈、啊，那么这个瑞典啊、瑞士啊，都表示愿意提供钱。那这个钱要凑起来要到100个 billion 才够。那这个呢，可能还有时间来证明到底能不能够2020年开始，那你真的有这些钱能够到位。那第三个当然看印度的一个角色。印度呢，它是介于这个穷国富国中间啊，它的经济起来，可是它内部的环境问题也非常非常的严重。那非常严重，印度愿不愿意接受一个环保的一个约束呢？它愿意在减排上做什么样的承诺呢？啊，因为它的排放量也不断的增加，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所以两个礼拜以后会端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菜，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可以持续关注的。第二个呢，我们就看俄国跟土耳其关系的后续。那自从土耳其击落俄国的战机之后呢，俄土关系一下子跌入了冰点呢，那么于是俄国呢要求土耳其道歉，那土耳其坚不道歉，于是俄国对土耳其进行全面的一个经济制裁啊，包括靠掉了这个土耳其的观光啊，因为土耳其的观光业呢19%-20%是来自俄国。啊，那你们把观光卡掉了，那么它就包括说土耳其的这个农产品进到俄国，那么他也找了很多理由说不让你农产品进来啊，那么这免签证也取消了，然后在土耳其这个在俄国工作的土耳其裔呢，那不能从事经济行为啊等等。那这个大的这个经济制裁呢，就表示普京呢对土耳其事情非常的一个愤怒。可是这个制裁到底有没有效果呢？目前当然还看不出来，目前看不出来。比如说，那么你就土耳其出口到农产品出口到俄国而言，那农产品出口到俄国呢？2014年呢，总共到俄国是1.2 billion 啊，就是12亿，12亿占土耳其的 GDP 呢只有0.15%啊，0.15%。那么俄国的自己的食物呢，它的很多食物它四分之一来自土耳其，那土耳其呢，那么你先不买土耳其的产品，可是呢你自己还是要从别的地方买，从别的地方买呢，可是别的地方呢，那么俄国已经制裁了这来自欧盟的农产品了，美国的啦，澳洲的啦，加拿大了，其他国家，也就是说因为乌克兰事情呢，西方对俄国制裁，俄国反制，已经不买了那么国家的农产品。那么土耳其的部分再不买的话，那当然俄国为了这个制裁他也要付出一些代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靠掉那么土耳其人的观光客，可是土耳其人指出来呢，观光客其实真正多的地方是暑假，你现在禁止观光客，那现在只是寒假一月份的观光客本来就不多，到暑假以后这个制裁是不是还持续呢？如果还持续才会对土耳其造成冲击，如果不持续中间又恢复了，那这个冲击就非常少。所以土耳其呢也并不是这样子非得现在马上屈服不可。可是俄国点出来一点，现在呢，那么西方报纸没有登，但是我们也觉得这非常有可能。那什么呢？那就是土耳其事实上包庇了伊斯兰国的石油走私。那么石油走私甚至也有谣传，就是说，那么普京甚至讲出来说，完全是土耳其政府在后面一个主导。所以土耳其而言呢，他是觉得真正的敌人呢应该是库德族，而不是 IS。所以现在整个中东其实有点乱。当 IS 去屠杀库德族的时候呢，那国际上就保护这个库德族。那土耳其很担心，那保护库德族，那土耳其内部的库德族会不会因此而宣布独立呢？或者得到更多的支持呢？土耳其觉得真正要拉下来的小阿塞德政府不是 IS， 他并不认为 IS 是敌人。所以当他不认为 IS 是敌人的时候呢，所以他的这个反恐呢，其实也都是口嘴巴讲讲，他没有用力去反恐。所以这就造成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情势就有点非常的诡谲。那么另一方面呢，欧洲啊因为难民的问题变得比较严重，所以欧洲呢最近也同意啊，那么援助土耳其呢，给他一笔钱，同时呢重新启动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所以土耳其他是帮欧洲守门的，所以欧洲也这是为什么土耳其他对俄罗斯比较有恃无恐的一个原因啊，所以他把俄罗斯飞机打下来。 俄罗斯呢，当然觉得诸多的资料显示呢，其实你是故意的，你故意的打下来。那打下来呢，因为俄罗斯轰炸的时候呢，轰炸了很多 IS 的一些油管啊、运油的路线啦、炼油厂啦，影响到土耳其的整个石油黑市的买卖。所以这是为什么石油，那么俄罗斯解释土耳其对俄罗斯有的是敌意的原因。其实很多事情都讲了一半，都讲了一部分。那石油当然有，那库德族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而俄罗斯跟土耳其在叙利亚支持不同的派系，一个支持小哈塞德，一个支持反对派，这也是他们摩擦的原因。所以现在重要的倒不是问题，重要的是第一个，这个问题怎么解。我们要看的是双方是不是终究会透过外交斡旋然后解决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的。第二个呢，IS 老是打不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卖石油黑市，然后这就是 IS 发展的氧气。伊拉克的官员就讲这就是氧气，所以如果你能够截断这个氧气， IS 就会窒息。但是当各国私利的情况下，怎么样的解决黑市石油走私的问题，其实这是在解决军机问题之后呢，大家应该要认真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新闻呢，我们就看人民币。人民币比较大的新闻呢，就加入了那成为 SDR 的特别，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么特别提款权里面的一个 一篮子货币里面，成为 SDR 的储备货币。这个呢，要成为 SDR 的这个货币呢，它必须是五年要评估一次。2010年的时候呢，那么人民币曾经，就中国大陆曾经就被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过。结果现在他这一次卷土重来，当然他经济上更多的实力啊，那么结果那么后来终于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人民币加入 SDR。 这 SDR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过去总是觉得说金融秩序都是有钱国家所掌控，那我的新兴经济体或者我这个代表第三世界的国家一直没办法翻转或参与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那么现在呢，那么国际上逐渐就接纳这个中国，让你进到体制之内，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体制内的一个部分。这当然对中国来讲是这样的一个外交上或经济上的一个成功。但是加入 SDR 呢，当然有助于中国的经济改革、金融改革、汇率走向啊，那么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那一般的经济学家呢都认为，因为加入 SDR 之后呢，全球的外汇储备中啊，大概10%会逐渐被转化成为人民币。所以这当然对中国来讲，就是国际政治秩序之外，国际经济秩序呢，它又攻下了一个山头，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最后我们看一下教宗。教宗在11月25号启程到非洲访问，这是罗马教廷教宗啊，就是方济各第一次的非洲行。那他所标榜的就是他要做的和平使者。那这次访问呢是肯亚、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而比较重要的就是中非共和国呢现在处于宗教内战之中，你有基督教，你有回教，他打那个内战非常严重，所以教宗执意要去呢，也让这个梵蒂冈的安全维安的问题，他认为是个很大的挑战。后来呢，教宗当然他宣扬了和平，11月30号呢到了中非，也到了参观了中非首都的清真寺。他表示说，宗教之间是可以对话的，可以对话其实是可以走向和平的。然后他才回到了梵蒂冈。所以这一趟呢，那么当然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为非洲当然也有很，也本来大家都考虑说要不要让教宗来啊，尤其到一个战火的交战的国家中非共和国，但是教宗还是执意要去，所以和平使者呢终究完成了一个和平的使命。那么希望呢教宗这样做，而且教宗亲自拜访的清真寺，其实应该让大家知道不同宗教之间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处的。那么这对于其他的宗教冲突有没有其他的启示或者一些启发呢？这个也是我们后面可以观察的一个方向。这以上呢，上个礼拜我们抓三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